弟兄姊妹们平安。上次要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正好是八号风球，八号风球就打跑了我们这个与神的爱的这个连接，但是神的爱是不能隔绝的，所以今天我又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么前几个星期有一次在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分享会上面，听到了一个老师分享了一个这样的儿童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小儿童他本来呢，他去了一间新的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为什么呢？因为原本的那间教会好像儿童主日学教学的水平也不是很高，老师教的也不是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要去原本的那间教会上儿童主日学。他妈妈就觉得很好奇了，就问他说，哎，你不是说那里的老师教的不好吗？怎么还要回 A 教会呢？那个孩子回答说，因为那里的老师爱我。哇，这个问题真的是震撼人心。一个人可以来到教会，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教会多么的富丽堂皇，我们的侍奉多么的精彩。一个人来到教会或者是离开教会，可能是因为爱。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不能隔绝的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与爱隔绝吗？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距离呢？那我本身是山东人啊，我的父母亲在山东，那我一个人在香港，每一次的时候我跟我父母是有距离的，但是打电话回家都会嘘寒问暖一番，虽然我们的表达比较保守，吃饭了吗？在忙什么？最近怎样？但是其实字里行间都是透着那种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那种刚生了 BB 没有几个月，但是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需要出差，那么就跟孩子会有一段的距离。我在想象啊，那个新晋的父亲或者是新晋的母亲，在跟他的小 BB 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大的 BB 打电话的时候，看到那个屏幕他的孩子的照片和他的孩子的样子，虽然他的孩子不可能讲话，但是会说，哎呀宝贝啊，好爱你啊，又长大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会讲一通。所以是距离能够隔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吗？我想不是的，只要有爱，距离不是问题。那么是不是时间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你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也许多年不见，那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大家的生活状态人生的境遇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当再谈天的时候还是那么的畅快，那么的可以畅所欲言，那样的无法阻隔。所以距离不能够阻挡我们之间的爱，那么时间也不能够阻挡人与人之间的爱。那到底是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关系当中的爱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经文。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影响我们关系，影响我们爱的关系的第一大关系杀手，那个就是罪。31节到32节这样子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神能抵挡我们呢？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面也替我们祈求。能够抵挡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第一大杀手就是罪，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如果时间不能够阻挡我们的关系，距离不能阻挡我们的关系，甚至是误会也不能够阻挡我们的关系，什么能阻挡我们的关系呢？那就是罪。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跟神隔绝，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神本来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子里，让他们看守，并告诉他们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可以吃。那个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近的。但是直到蛇引诱夏娃犯罪，蛇对女人说，你们吃的日子啊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了。然后那个女人看到那个果子非常的悦人眼目，就摘下来吃了。自此之后，当神再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避耶和华。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罪能够让我们原本很亲密的关系而产生隔阂，而产生隔离，产生隔绝，人就会躲藏。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在这个地方，罗马书讲的也很清楚，经文给了我们线索，在这一个人类的第一桩的罪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觉得神对我不够好。神对我好像真的是不够好。你看，如果神对我够好的话，蛇对那个女人的引诱就是说，你们呢，知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呢？你们不一定死，但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就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了。蛇在用这种的谎言再去引诱女人。那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我们去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神对我不够好。我们是基督徒，但有的时候会觉得神的恩典或者是神的好的东西跟我们不是那么的有份，也会嫌神给我们的少，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你对我好的话，你就会把这个给我了。那你这些都没有给我，那怎么办呢？我就自己拿，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自己去摘果子，然后就犯罪了，就与神的心意隔绝，也与神的本身我们很亲密的关系去隔绝。我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罪可以让人跟神的关系隔绝，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罪性，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摸得着的，这种的类似于距离啊，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量度的东西。当你再去想，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之间关系隔绝，想到最后的时候，我能想到的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就是罪。在罗马书这里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神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大家都知道，神为我们众人舍了儿子，就是要帮我们解决最根本的这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解决，有的时候走到了最后，到了最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关系当中的罪的问题。但是神跟我们说，他来了就是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彻底的、最根源的、影响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这个罪的问题。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那个神与人之间的幔子就隔断了。所以首先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是罪，就是那个最难处理的人性当中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东西，这个罪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也牵扯到了一个像是法庭一样的这样子的画面。首先呢，就是讲到抵挡， 抵挡好像在是说有一个恶势力在跟神在一起抢夺我们。那么神这里讲得很清楚，在处理这个抵挡的事情当中，神做的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然后把万物一同的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他的儿子解决了罪的问题，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把我们拉到神的那边，而且神也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自己的儿子。那么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是抵挡，好像两个势力在拉扯，一个恶势力在跟神去抢夺我们。第二个就是讲控告，33节说神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控告这里在讲说我们都有罪疚感，人犯了罪之后啊，都有罪疚感，罪疚感也容易使我们远离神。神在这里要帮助我们处理罪疚感，就像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会选择远离神，逃避神，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在33节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有神称我们为义了。有神称我们为义，就像是在那个法庭当中，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虽然我们有罪，但是如今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并且在法官，并且像法官一样宣布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都已经无罪释放了。第三个问题处理的是定罪，定罪就是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定罪是有人觉得我们不够好，有时我们犯了罪之后自己也给自己定罪，我们会给自己定罪，觉得自己不够好，有时候甚至是不相信自己，或者是绝望到一个地步，相信自己已经太差了，已经没得救了，一次次的犯罪没得救了。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出路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在神里面，他不仅不定我们的罪，还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想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人最难做的问题就是不能不犯罪，我们都是罪人。那么神给我们解决了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魔鬼撒旦不能够把我们与神隔绝，他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夺，因为神的儿子已经白白的为我们死了。所以第一个是不能不犯罪的问题，神用他的儿子帮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第二个是犯了罪之后我们有罪疚感的问题，神说神在神国里面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这里解决罪疚感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还要解决是说，我们人如果是救自己的话，我们常常也会陷在最终无法自拔。有没有见过一些的常常吸毒的人，如果他用他自己的意志来去不吸毒，也许他一次可以成功，两次可以成功，但是可能不断的第三次第四次重复的陷入这种的重复犯罪的漩涡当中。我们人也是，我们人有的人可能会偷东西，但是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可能还会继续的偷东西。那在于我们没有犯这样子进监狱的罪来讲说，也许我们有其他的罪的问题，小的毛病，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胜过，我不想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保罗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所以人没有力量去逃出那个不断重复犯，而且是犯同样的罪，我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那样子的漩涡。但这个地方来说，神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罪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代求是什么意思？有神为我们代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再重复，不必重复再陷在一个罪的漩涡的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改变。也许你还会失败，但是有一个人讲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螺旋性上升， 就是你还会失败，但你不会一直在这个原地打转，可能失败上升，失败上升，失败螺旋性上升，在不断的这样子的成，是不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成长，而不是停留在原地的一个打转。那么这一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很快的看完了31到34节，我讲的自己也出汗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是讲我们内部的问题，就是说让我们与神隔绝的，首先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性的问题。那么神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罪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外部环境。我们看35节到37节，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接下来他举了七样的东西，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啊，先读到这里好了。他在讲完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接着就列举了这七样的东西。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说啊，这些东西有可能是会影响我们啊与神的爱隔绝的一些的因素，比如说患难，比如说困苦，比如说逼迫，比如说饥饿，比如赤身露体，比如危险，比如刀剑。在这个地方包含了我们身心灵所有的状态。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保罗是在罗马宣教，保罗在罗马宣教，他做到的就是要去传福音。但是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没有一样是保罗想做的可以做得到的，他想做的很多的东西都非常的不顺利，而且他做不到自己，他做不到应该他做不到想做的，但是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危险，根本就是那个逼迫很大，所以在人看来这个新兴的宗教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谁能想到，在之后的几百年后的罗马，整个的罗马都是归信基督教呢？可是在当时，在人看起来却是没有前途的，却是做不到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这就像是我们的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需要，甚至是病痛啊，有时更是恶势力的搅扰，人看起来前景很不乐观，好像四面受阻，样样都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保罗在36到37节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已经得胜有余了。昨天晚上我听到了我的同屋啊，他参加了新兴音乐施工的一个布道会，他晚上给我分享了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新兴音乐施工当中有一个小提琴家，他叫于远纯，他分享他写了一首歌叫《牵我的手》。他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写这首歌，这首歌跟他的母亲有关系。他有一个老母亲，身体呢不是很好，有很多的病痛，近些年来呢更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失去记忆可能这样的一种的病。那么自从他妈妈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病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他妈妈走在路上，走在街上，不知道怎么回家，找不到怎么回家。但是于远纯弟兄分享说，这些年来几乎是每一次当他妈妈在地铁上找不到家，在马路上找不到家的时候，总会碰到弟兄姊妹或者是好心人就把他送回家，总会碰到那一个适当的人去把他的妈妈送回家。他就觉得这是神的爱，他就写了这首歌。他说牵我的手，他第一句的歌词是这样的，牵我的手，因为他觉得他妈妈的前路暗淡，所以他就这样讲，牵我的手， 因为前面的路暗淡。然后他又说，牵我的手，无限恩惠慈爱，一生保守。在副歌里面他这样说，我们生命丰盛的宴席总是摆设在艰难以后。还有这句歌词最触动他的就是，他说牵我的手，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走。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迷茫，很多的迷失，很多的困境当中，其实是神牵我们的手，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为何这个苦难临到我的身上，不晓得为何我会遭遇这种的逼迫，不晓得为何我会经历这种的困苦，不晓得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饥饿，更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会有缺乏的时候，还有时候很恐惧在危险当中，有时甚至像是刀剑，我们像是羔羊被刀剑去宰杀。这个时候我们不禁的去会问，神的爱啊，你到底在哪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经历这些的时候，当我真真实实的问生命在经历这些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些的事情告诉我说，哎，你不要信主了，这个神是假的。反而是真的是遭遇在这中的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说，我相信神的爱，我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不乏有弟兄姊妹正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境遇，很困难的境地。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已经得胜了。在这个回过去看弟兄姊妹的分享，都会在说，哎，是这样子困难的环境让我跟神的关系更近了，让我学到了更宝贵的功课，让我的人生更加成长，更加成熟，让我更懂得神的爱，也更懂得去爱神，去爱人。36节保罗在这里说，37节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打仗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得胜这两个字。得胜这两个字在原文用的是 perfect tense。 perfect tens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讲一个 action， 就是说我们一点一点的得胜或正在得胜，不是讲逐步胜过，而是在讲一个 stage， 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已经胜过了。就像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像是在战争里面的状态，比如说是二次大战，那么诺曼底登陆之后，希特勒其实已经输了，但是战争不是立刻停，还有一些战役要打，而且在这些战役当中打的人觉得自己好像要输了，可是没关系，因为整个战役希特勒已经输了，整个战役已经得胜了，已经赢了。日本也是一样，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投降书，但是仍然有一些的战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岛屿上在打，仍然在跟日本作战，看起来好像还要输给日本人。但是直到70年代，战争才彻底的结束战争的状态。从1945年到1970年。有25年的时间，这个战役已经胜利了，可是还打了25年。在这里我不晓得我讲的这些时间对不对，或者是怎样，我是维基百科百科的那么我不是历史战争的这个专家啊，但是我想讲的一种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得胜和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打仗是两回事来的。也许你正在打仗，有很多小的生命的仗正在打，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已经向我们宣告，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你已经胜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战俘，日本人对付战俘最大的他那个最厉害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封锁消息，不要让他们知道外面的战争已经胜利了。 让那些战俘在这些战牢当中觉得没有盼望，觉得仍然在这个困境当中没有盼望，没有出路，让他们的心泯灭，让他们的心去心死。可是如果当我们这些仍然困在战争当中的战俘，当我们知道这个状态，外面的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整个的战役最终我们是得胜那一方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就会坚持下去。所以在最后的时候，38到39节，保罗这样总结说，因为我深信，他用了两个字，我深信。这里他用了几个的对比，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用了四组的差不多好像是对比的词语，第一对生死讲的是人生的际遇，不论怎样的人生的际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天使掌权有能讲的是权柄，天使和掌权，天使讲的是天上的权柄，掌权有能讲的是地上的权柄，有能更多的更加讲的是能力。所以没有任何天上的权柄或者是地上的权柄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现在和将来讲的是时间，高处和低处，后来又补充了一切的受造之物，讲的是空间和一切的情况。就算前面保罗讲的有任何的遗漏，这个一切受造之物也包含所有的情况。所以保罗讲的是，总之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不能，外部环境不能，任何的情况，一切的受造物都不能。整个的救恩彰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经文一开头就讲到，神为我们把他的儿子舍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救赎了我们。经文三次提到神的爱，提到他的舍命的爱，基督的爱，爱我们的主。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爱，这份爱不是在别处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在想，既然在神那一边，他对他来讲是不能隔绝的爱，那什么来是来隔绝我们的？我想到最后，我想不通，我想到了一个，就是自我隔绝，就是我们自己去隔绝我们跟神之间的爱。在神那边，神是不放手的，神是不会变的，神是永远爱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会自我隔绝，以为神不爱我们了，以为神的爱不在那里了。我们自我隔绝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罪咯。我们犯了罪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罪疚感了，觉得很羞愧，就是定自己罪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真的是太差劲了，怎么救都救不起来，烂泥扶不上墙，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再一个就是外部环境，我心里面常常心所愿的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神啊，你怎么还不给我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我想要的这个东西迟迟都没有得到，别人都得到了，你看他们得到的都得到的比我好。希望这段经文可以去帮助我们，可以去劝诫我们回到神的爱的身边。我想就像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分享的那一个小故事一样，那个儿童，没有什么能让那个儿童再重新回到教会，能让他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的那个唯一的，可能不是唯一的，那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感受到神的爱，就是那个爱的原因。我不晓得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真的是正在经历这种环境的困难当中，好像觉得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我刚刚分享的那一个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的家事。那么，我为我的父母亲的信主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祷告了很久，也祷告了这个很多年了。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在空间上面是有一个实际的距离在那边的。然后有时候我也会问神啊，好像我在啊香港这边侍奉的风风火火的，火火热热的，那我父母那边怎么办呢？谁来管呢？有时候特别是老传福音老传不进去，然后看到父母他们之间的我们的家境的人际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真的是会着急。当然不会放弃为他们祷告，但是心里面就会有一种那种的沮丧或者是怀疑。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再一个就是怀疑神的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神的时间啊。从去年开始，我的家里就一系列的发生了一连串很难过的事情。去年过年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12月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中风。那么但是感恩的是他还能自己行走，只不过行动就会很慢，而且说话也会有一点讲不清楚，记忆也逐渐减退，然后脾气也有一些的性格也有一些的改变。那么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再打电话回家，我所深爱的，我很爱的，我很喜欢的，我的外婆又中风了。这次外婆的中风是整个右边的身体全部瘫痪，不能动，是瘫在床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外婆好像就要离我而去了，因为她已经88岁了，她也有老人痴呆的这个症状，那么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常年的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心脏病这些的状况。在我们探访做教牧有机会去探访一些在病床上的人，就看到很多的老人家，当他失去行动能力在病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快就过世了。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在想说，神呢，到底是怎么了？是我犯了什么样的罪吗？让我到令到我家有这样子的状况，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种的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那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询问我的妈妈我的家里面的状况。那我妈妈就告诉我说，你爸爸都快抑郁了，医生跟他讲说，如果他2个星期还是持续在这种的精神状态当中，他就要给我的父亲开这个抑郁药吃。然后我外婆那边至今也没有办法接回到家里面亲自的照顾，因为需要24小时的看护，只能放到一个护理院当中，然后家人就是每天的去陪伴我的外婆，每天轮流去陪伴我的外婆。这个状况在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惨的消息，或者是一个很坏很不好的消息。但是当我妈妈跟我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反而会有一种平安。我这个平安不是说自己不孝顺啊，就是看到好像家人正病痛没有任何的感觉，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谈话的内容还有下半部分，就是从我信主到现在，我妈妈只有在我预备读神学的时候还有预备服侍的时候经历了神迹，就是她的误诊那个甲状腺癌然后被医治，她觉得人生他觉得对人生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健康，如果我喜欢做什么就让我去做，我只要健康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得到家人的支持，但是我的妈妈对福音一直是比较抗拒的，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么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爱我的缘故，我第一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才信主，但是对于福音也不会去教会，也不会去团契等等，就是为了 这个家里这个福音的工作真的是愁啊，真的是很愁苦啊，很没辙，没有办法。但是因为这次的事情啊，当然背后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安排当地的基督徒去探访啊，探访我的家人等等，都一直就是因为这一次，我就再跟我的妈妈说，我说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十月头会回家去探望我的外婆。那么我就跟妈妈讲说，我说哎，那愿不愿意让牧师来探望我的父亲啊？因为这个抑郁的问题就不是医生可以解决的问题了，精神的状态这个问题，生命的问题就要找生命的主去解决。那能不能让牧师来探访我的父亲，接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崇拜呢？我妈妈就说好啊，看看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努力，让你爸爸可以去到教会。然后我又问我妈妈，我说哎，那能不能安排那个有一个牧师到去来探望我的那个外婆呢？不一定能够去让她身体有什么的好转，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我妈妈也说好啊，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当然我妈还有她后面的小九九，就是想让我快点回家，想让我彻底的回家，看那个牧师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哈哈，这个是在神的手中了，这样子。所以这就很可爱。总之我觉得是令我觉得很感动的是，真的是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在我自己的家里面的福音工作所做的真的是有限，非常的有限，可以隔绝我的能力，可以隔绝我能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神的爱一直没有停止，神没有因为我在香港而停止去爱我在山东的父母亲。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真的是深深的感动，深深的感恩神的作为。是的，我们家是在经历这种的患难，经历这种的困苦，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反而更近了。我就想劝勉在我们当中想要离开神的弟兄姊妹，或者想要不 regular 回到我们神的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想跟你们说，自我隔绝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份爱不是出自于我们，是来自于神，是神坚持不放弃的爱我们，在我们自己有罪性的时候都来爱我们，在我们的外部经历环境我们束手无力的时候，神得胜这样子的来爱我们，在我们不好意思甚至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持续不断地拉着我们。所以深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像保罗一样，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讲出那些话，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保罗深深相信和他亲身体验的。我深信在原文是一个被动式，是一个完成时，表示他被一种理由所劝服，完全的相信，一直的相信。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也许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何会遭受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都选择相信，完全的相信，一直的去相信，就像保罗一样紧紧抓住不放。感谢神的恩典，